俄军被赶出亚塞拜疆，美将制裁中共军官。拜登正告中共党魁攞唔到先进晶片，抗议谷歌同以色列签署云合同，28人被解雇。特斯拉全球裁员，中国裁员高达50%。10人助非法移民居留，被德国警察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9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乌克兰官方表示，17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市发动嘅导弹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78人受伤。呢次袭击系几个礼拜嚟俄罗斯发动嘅导致乌克兰伤亡最惨重嘅一次空袭。美国国会正酝酿制裁涉嫌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中共军官。18号，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说，这个是由一宗骇人听闻的俄罗斯导弹袭击事件。由于美国及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出口管制，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受到重创，但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机床、微电子、光学、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技术，以及俄罗斯用来制造武器推进剂的消化纤维素。这些材料填补了俄罗斯国防生产周期中的关键缺口。这种支持正积极助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对欧洲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我们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南华早报报道称，17号，美国立法者瞄准帮助俄罗斯的中共军事公司酝酿实施全面封锁制裁法案。法案共同发起人、即将离任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任何帮助和怂恿对乌克兰策动恐怖的公司，例如中共国防工业联合体，都应该受到美国制裁的全部威力。该法案名为无限制法案，将给予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共军工企业180日的时间从俄罗斯市场撤出，然后再面临全面封锁制裁。该法案将指示国防部确定最有可能通过中共转移的出口管制技术，并且对这些技术实施新的更强有力的全国性控制。他还将授予商务部拒绝任何出口许可证的权力。他还赋予美国总统酌情制裁任何参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公司的权力。星期二，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这个星期稍后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最早可能将在23号访问北京期间讨论此事。穆勒纳尔将接替加拉格尔担任美国国会该特别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这项立法将加大对同俄罗斯合作的中共军事公司以及帮助中共军队现代化的公司的制裁力度，美国人民将从中受益，将使俄中更难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此外，中国的邻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吉尔吉斯坦要求，由18号起，中国的抖音不能够在该国运行，目前显示已经被禁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整个欧盟等很多个国家都表达了对 TikTok 带来国家安全的担忧，因为 TikTok 将用户数据传输给中共。曾经亲俄的亚塞拜疆近期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告，俄军必须撤出驻扎在亚塞拜疆的维和部队，之后俄罗斯决定令俄军由亚塞拜疆撤军。有影片显示，拿起行李的俄军纷纷上了军用卡车货柜，军用卡车一架接着一架开走。网友纷纷留言说，俄罗斯撤军了，好消息。这些住在亚塞拜疆的俄军内心一定不好愿意，撤离安全舒适的亚塞拜疆很显然之后会被派去乌克兰作战。有网友推测，俄罗斯撤军的举动之后有可能在白罗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地亦会重演。而目前格鲁吉亚人民正在反对俄罗斯式的外国代理人法，政府正试图在议会通过该法。格鲁吉亚人想和欧洲在一起，而不是俄罗斯。格鲁吉亚人民在举行反政府和俄罗斯抗议活动中，他们高喊荣耀属于乌克兰，荣耀属于格鲁吉亚，不要俄罗斯。 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向 CNN 表示，阻止格鲁吉亚加入欧盟是俄罗斯混合战略的一部分。在这一战略中，格鲁吉亚梦幻政府显然是帮助莫斯科。当亚美尼亚加入高加索国家俱乐部，寻求走向欧洲时，俄罗斯保持对格鲁吉亚的影响力尤为重要。另外，近日捷克总理菲亚拉表示，20个国家已经承诺在欧洲以外地区为乌克兰购买50万枚炮弹。捷克总统帕维尔警告话，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这样整个跨大西洋社群将不再受到信任。18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向北约提交了成为军事联盟全球伙伴的请求。网友说，看起来乌克兰可能会突然从意想不到的来源收到炮弹和其他武器。美国总统拜登17号表示，为了台海稳定，需要重振太平洋地区的联盟，不能够被高科技流向中共，而且将这个立场亦正告给中共党魁。另外，英国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大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拜登当日表示，我并不寻求与中共开战，我们要的是公平竞争，我们为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挺身而出，我们已经重振了与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关系，包括印度、澳洲、南韩、菲律宾和其他太平洋岛国。我确保我们有最先进科技，我们发明的科技不能够被送往中国，因为这样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当我和习近平交谈时，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是因为你们错误使用的原因，所以你将得不到先进的电脑晶片。另一方面，媒体政客18号报道表示，英国暗示可能在降低风险的推动下限制中国投资，将推出一系列措施。英国副首相杜登会在18号的伦敦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宣布这个计划。杜登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程度最高的情况下，英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英国经济面临的威胁。虽然我们不会同全球经济脱欧，但英国必须通过收紧出口管制和海外投资来降低风险。这些投资可能为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提供资金。杜登在演讲前对政客杂志说，英国需要留意对外投资，这些投资正被用来促进、支持甚至帮助我们的对手提升他们的能力。虽然英国历史上的开放性一直是一个优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优势亦带来了漏洞。目前杜登正在指示商业和贸易部改善对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并组建一个新的团队来分析英国政府由对外投资风险调查中获得的数据。杜登表示，英国拥有价值大约13万亿英镑的外部投资股票，这个为英国创造了价值数千亿英镑的收入，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价值。政府希望利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来筛选对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压制资金流向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敏感技术。18号，高哥宣布解雇28名亲巴勒斯坦的员工，因为他们参与抗议公司和以色列政府签订的云计算合同。高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少数抗议员工进入一些办公地点，妨碍其他员工的工作，并阻止他们进入我们的设施。这个明显违反了我们的政策，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公司决定解雇28名员工，并将继续调查，亦会根据需要采取行动。16号，由不为种族隔离提供技术组织领导的抗议活动波及谷歌位于纽约市西雅图和加州森尼韦尔的办公室。礼拜二，在持续10个钟头的静坐抗议活动后，警察逮捕了9名谷歌员工。抗议者占领了谷歌云董事长库尼安使用的一间办公室，隶属于不为种族隔离提供技术组织的谷歌员工在 Medium 上的一份声明中称，公司的决定是公然的报复行为，并表示一些没有直接参与礼拜二抗议活动的员工亦在谷歌的被解雇人员之列。 各个员工有权对我们的劳动条款和条件进行和平抗议。抗议者称，这个名为 Neem Bus 的项目旨在为以色列政府提供云服务，支持以色列政府开发军事工具。Neem Bus 是以色列2021年授予谷歌和亚马逊的价值12亿美元的合同。谷歌就在声明中坚称，Neem Bus 合同并非针对与武器或情报服务相关的高度敏感、机密或军事性的工作。另据 Axios 新闻网报道，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最早将18号就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一事进行表决。拜登政府近期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其顾问施压，要求放弃申请，但被阿巴斯拒绝。据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需要安理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决定。安理会的决定需要至少9个安理会成员同意，联大表决就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同意。近日，美国电动汽车生产商特斯拉宣布全球裁员 10%。 有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中国的裁员比例远不止 10%， 有些部门甚至达到 30% 至 40%， 个别部门更加高达 50%， 而销售部门是今次裁员最犀利的。知情人士向凤凰早科技表示，特斯拉中国的裁员重点是在销售部门，补偿方案是由 N+1 到 N+3， N 代表员工的工作年限，不满一年按一年来计。 N+1 是指如果公司想辞退员工，需要提前30日通知员工，或者多付一个月的薪酬给员工马上离职。 N+3 就是工作年限再加三个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来赔偿员工。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裁员普遍部门都在 20% 左右，有些部门甚至达到 30% 至 40%， 个别部门甚至高达 50%。 离职补偿由 N+1 到 N+3， 当日港元就离职的是 N+3 的补偿方案。4月16号，中国市场陆续传出消息，特斯拉已经在销售门店沟通裁员的相关事宜，部分部门已经裁员结束。一名内部员工说，当日下午部门陆续接到离职通知并办理了手续，他所在的部门裁员比例估计达到 20%。 据 IT 之家的报道，在16号的时候，亦有汽车博主说，特斯拉已经开始和门店沟通裁员名单，赔偿标准是 N+3， 基本每家店铺都有人被裁。这次特斯拉大范围裁员亦波及到上海工厂。据报道，浦东临港特斯拉工厂的员工已经收到官方邮件，不少员工已经建立了微信群，私下讨论裁员和赔偿的事宜。对于裁员的具体原因，特斯拉公司没有作出详细说明，但是有业内人士猜测，裁员可能和市场需求调整、产能优化等因素有关。不过，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价格战越来越激烈，亦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你认为特斯拉这次裁员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据德国之声18号的报道，德国警方近期强力搜索组织非法入境的团体，在搜索了8个联邦州后，成功抓捕10名疑犯。这些疑犯主要服务的对象是中国人。这10名疑犯中有2名律师和外管局一名工作人员。德国针对外国专业人才有特殊法规，而这些疑犯就透过法规为大约350名外国人违法取得德国居留身份，并向每人收取数万至数十万欧元，以此赚取高额利润。而这些非法取得的德国居留身份的350名外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德国法律规定，为获利而组织非法入境，最高可处以15年监禁。另外 ，X 账号多伦多方脸发文表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近期宣布，西班牙将取消黄金签证计划。该计划向在西班牙进行大量房地产投资的外国人授予居留权。西班牙黄金签证自发布后，一共发出不到5000个，其中中国人申请了2700个， 俄罗斯人申请了1100个，占了签证总量差不多80%。多伦多方脸指出，这件事表明大量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德国生活。讽刺的是，中国和德国在小粉红眼中，它是世界上最幸福强大的国家。网友纷纷留言说，中国人都在这里搏命走，小粉红居然一无所知。俄罗斯申请签证的人口虽然没有中国多，但申请人数占人口比例亦很惊人。中国和俄罗斯幸福，我和小粉红果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是最幸福强大的国家，强大还说得过去，但幸福是认真的吗？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